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再封锁，市民嘅反抗胆量越嚟越大。拜登政府对黑名单中企网开一面，遭强烈抨击。美中角逐太平洋，美国特使将访问马绍尔群岛。高考日，广东学生搭铲车赶赴考场，涉题又爆丑闻。华春莹遭落面，美国责斥中共捏造信息，危及驻华外交官。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上海又开始表演精准封控，刚刚解封的上海，一些小区再次封锁，徐汇区和静安区部分街区，6月7号起要被封14日，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愤怒的上海人奋起反抗，和警察和大白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咁系一个再被封小区嘅抗议，喺另一个被硬隔离嘅小区，居民喺大街上放广播录音抗议，白卫兵喺旁边摄影。有人问：咁系作为寻人滋事嘅证据吗？面对警察打人拉人，这个女子高声质问：凭乜嘢拉人？有市民高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网民感叹：上海人胆子越嚟越大啦！呢位市民话：我哋唔系畜生，我哋系纳税人，系公民，出手咁重，咁系要对付边个呢？比起火灾嘅风险，因愤怒而暴虐民众更令佢哋担心。解封后再封，静安区临汾花园小区嘅门连夜被焊死，唔怕有火灾吗？有人嘲讽：咁绝对居委行为，居民自发焊门，政府冇封控。睇住呢一幕一幕，网民纷纷慨叹：大政策不变，陷入死循环。解了封，封了解，上海永无宁日。亦有人倡议：中国人民不能被动等待统治者恩赐民主，应该主动采取行动。民主就是一个过程，都是迟早的事。上海只不过是加速了。好好，加速堵车，快堵到翻车了。一位市民表示：他再不站出来就没希望了，知道吗？监狱能够关10000个人，他关不到100000个人，知道吗？美国政府一项行政命令规定，美国人和实体必须出清他所持有的有中国军方背景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但是就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却爆出一个消息，负责执行该禁令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正正告知美国投资人，他们不会因为继续持有被列入黑名单上中企的证券而受到处罚。拜登政府这个举动招来美国政界两党人士的愤怒和抨击。最先披露这件事的日经新闻报道，在该行政命令的最后限期到来之前，美国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6月1号在他的在线问答中增加了三条问题，向投资人明确表示他们不需要在相关365日撤资期内撤出他在这些中企持有的证券，并可以在撤资期之后继续持有这些证券。报道称，拜登此举被认为削弱了美国自川普政府时期出台的禁止美国人和实体投资有军方背景或监视技术行业有关联的中国企业的禁令。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质问：如果实际上不要求撤资，这样规定撤资期的意义何在呢？他批评拜登政府再一次淡化和削弱了对付中共的关键国家工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的民主党成员韦塞尔 Michael Wessel 表示，财政部根本就搞错了，应该要求投资者撤资，而不是继续从一些公司的行为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中获益。拜登签署的那份行政命令号称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川普的禁止投资行政令，扩大了他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范围，认定践踏人权亦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当时舆论都普遍以为拜登政府显示了持续川普时期的对华强硬方针。中共对南太平洋的野心和动作引起美国和盟友的高度警惕，并积极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特使下个礼拜将率团前往马绍尔群岛，同三个面积不大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举行会谈。三月份上任的资深外交官尹宇上 Joseph Yuan 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将于6月14号到16号访问马绍尔群岛，就明年到期的有关对该国经济援助的自由联合协议 COFA 进行会谈。不仅是马绍尔群岛，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亦有类似的协定，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到期。尹宇上同时亦负责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期待和马绍尔群岛的谈判团队面对面的会谈富有成效。美国之音报道，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太平洋岛屿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阵地，中共正在加大外交努力，争取该地区国家的支持。熟悉这次访问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会谈将在夸贾林环礁的美国陆军驻地举行，这里是一个重要的美国导弹试验设施的地点。这个迹象显示，尹宇上的任命为拜登政府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注入了更大的动力。消息人士称，尹宇上此前已经和三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或虚拟会谈，并和密克罗尼西亚的谈判团队举行了虚拟会谈，但这次访问马绍尔群岛是自2020年12月谈判陷入僵局以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中共外长王毅最近对该地区的举动让美国政府产生了紧迫感。6月7号中国大陆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在8号大陆七个省市却遭遇了暴雨，广东湛江道路被浸，高考学生只能乘搭铲车或橡皮艇赶考。珠海因暴雨部分公共交通停运，部分学校停课。香港则宣布8号下午停课。大陆中央气象台8号早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西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8号早上，广东湛江城区的积水浸过膝盖，车辆被困在低洼地区，高考学生只能乘搭铲车、冲锋艇或橡皮艇赶赴考场。另有消息，大陆考试作弊屡禁不止，6月7号高考的第一日就传出高考数学全国阅卷泄题的丑闻。在8号中共官方回应称是考生作弊带手机拍照流出，有关涉题的话题引发热议，纷纷质问为什么手机能够带入考场呢？当日下午3点到5点举行数学科考试，考试结束之后，网上流传的截图显示，有网民在3点48分在群内贴出了多张内容是数学试题的图片，在某群组里面询问谁懂做高三数学题，我可以出钱。随后群内有多名是今年高考考生的网民指出，上述题目就是今年高考数学全国阅卷的题目。以上的消息被发到新浪微博上，引发热议。6月8号中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报称，涉及数学全国阅卷之事是考中作弊，甘肃某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没结果，不存在考前泄题，对所涉及的考点已经撤换监考人员。网上热议话，本质问题得到解决了吗？为什么手机会带入去？为什么还能够上传照片呢？有人回应，当然要这样讲啊，如果不是怎样收场呢？拿出备用卷再来一次，但是讲大话都懒得讲就讲不过了。亦有人话，涉题对寒窗苦读、辛苦刷题的考生不公平。美国将于6月21号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入口涉及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供应链所制成的产品之际，中共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并诬蔑第一线的美国外交官员。中共社群媒体近来的一篇贴文声称，驻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员承认美国故意炒作新疆的人权问题， 仲点名两位美国外交官员。美国驻华大使馆7号作出反击，要求中共官员停止捏造针对美国官员的不实言论。事情起源于中共环球时报旗下的新媒体宝一刀5号发文声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两名官员在去年的一场酒会上表示，华府知道新疆没有问题，并公布美国外交官的姓名和照片。这篇短文随即在微信朋友圈广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号更在他的推特上将相关内容译成英文，制作图卡，自称感是美国经典的方言外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号亦在例行记者会上附和表示，这些评论不是中共政府捏造的。彭博社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7号回应，中共应该停止将虚假陈述归咎于美国官员，停止采取其他可能令我们外交官遭到骚扰的行动。这名发言人还表示，这种行动可能将遭点名的美国官员置于危险之中，并要求中共给予美国外交官应有的尊重。这名发言人还申明，华盛顿对新疆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据报道，宝一刀的报道引述了一名所谓 R 先生转述这两位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的谈话。不过文内从头到尾没有试图询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字或者相关的平衡报道。网民议论话，同中共讲法制义务根本是对牛弹琴，这种政党只有落台才是唯一的正确解决方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